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啊，净土法门啊，他这个祖师们啊讲到净土法门，这个最重要的是三个字啊，信愿行。啊，禅宗里面讲闻是修，不发愿不足以信，啊，不念佛不足以愿。说这个不信不足以啊，这个行。这些信愿行，它就像一个圆圈一样，山不可摧一，啊，也不可以封。啊，现在很多人把净土法门这个信愿行呢，他讲的时候就车开来了，信愿行几乎呢啊产生脱离，比方信是信，愿是愿，行是行，啊，信遥不可及，愿这是自己的这个妄想，啊，行，然后呢行的时候里面没有愿，所以呢就变成禅定，修禅定功夫。所以呢很多人念佛啊，你看看观察一下，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信愿，发现很在乎自己的感觉啊，他不是在乎符号，在乎自己。那说在乎自己的念的啊，这个心呢，啊，清净不清净呢，啊，或者一些禅定功夫啊，他不在乎符号。那说在乎符号的人，他是符号里面展现是阿弥陀的愿力和信心。那说所以呢把信愿行拆开来了，就变成了啊，变成妄想，可以这样说啊。所以呢信愿行一定要知道这个三不可，心里有愿，愿里有行，行里面它有信啊。所以呢这个信跟愿行一体的话，那么说我们念这个阿弥陀佛，它这个力量啊，生生都是圆满。比例来讲啊，在你念佛的时候无所求，因为符号就是圆满的，符号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符号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光明无量，寿命无量。符号这六个字，它整摄了这个无量光无量寿的这个深渊，就是六个字。我这个六字尽在你的一念之中，我信愿行它本身具足。所以这是南无阿弥陀佛念下去，无所求，没有任何求，也没有任何得，也没有任何失，我生生圆满，每一种符号都充满无上的信心，生生圆满，不多不失啊，没有任何得失。有人念阿弥陀佛，我得了什么功夫了，什么功夫了，他说这个都是心愿不具足才会这样讲。有了心愿行具足的，我相信他每一种符号在哪个地方都是圆满，知道吗？这一种符号。所以我们很多念佛不得力的原因，就是有得失之心。得失之心，对我们众生的心有得失之心的话，他就有念佛的时候，他有时候就会失望。比例来讲，很清净的时候念佛特别有劲，烦恼的时候就不肯念佛了；或者念佛的时候有感觉的时候有劲，然后没感觉的时候就不想念了。就原因出在哪里呢？因为对他有感觉，对他有这个一些定力的增加，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菩萨保佑啊，或者是有福报增加啊，或者得到禅定功夫啊，有感觉啊，好像他不是舍弃生命而来念佛，他不是说不在于苦和乐，得和失，也不在乎自己的境界高和低，所以这是符号彻底的人才。他三岁的娃娃可以念佛，八岁的婆婆也可能不会念佛，知道吗？啊，小孩子他就念南无阿弥陀佛，什么都不知道，他可能还会圆满。但人大了以后呢，总是有得失之心，一辈子他是念佛，他是有取舍了。如果没有取舍，他就不念了，知道？这么念有什么意思啊？不念了啊，他不知道身上符号啊，就是当下。在般若来讲的话，就是当下不动。当下圆满一点都不多不少，但谁愿意甘心寂寞呢？就是说这种当下的这种阿弥陀佛无得无失无取无舍的这种心态， 按照正常来讲的话，不是一般人说能够愿意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非常寂寞。为什么寂寞呢？因为没有得失嘛，没有得失不寂寞吗？不孤独吗？因为人都不愿意活在一个念头上面，他要不停地在寻找什么所以呢，就像那猴子一样，经常抓住了西瓜，想着蘑菇，看着蘑菇又想着西瓜，所以丢掉这个抓那个，丢掉这个抓那个，到最后面一无所有，终身就是这个样子，一辈子不知道得到什么东西，到最后面手一放死掉，发现什么都没有，却不知道当下那个就是。所以从般若来讲的话，也就是当下，这种方法不可能跟这个般若相违背的。所以大家紧紧记住，符号不是求神通，也不是求禅定，生生符号就是圆满。如果你觉得这符号的信心越大，后面自然的话就有很多的彩魂等待。如果你要是对符号的这个信心越少，那后面就是辛劳非常辛苦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有得失嘛。所以呢，就像坐飞机这样看到彩魂，如果你抓住彩魂，你就会掉下去，知道吗？你要想起坐飞机到北京，坐上飞机就可以了，到这个。但是在飞机上面可以看到天上的彩虹，但是你千万不要跳下去，跳下去你就会死掉。所以我们在修行中抓住这一种符号，生生都是圆满，中间一定有警戒显现。为什么呢？因为你信心非常广大，信心力量大的时候，可以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比例来讲，你的孩子掉到水里面去了，你会跳下去，事实上你不会划水，你也会去救他。为什么呢？信心的力量可以达到一种力量出来，我这种力量可能做出你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念佛对佛陀生生符号都有信心的时候，他是一定有警戒的，知道吗？但是没有警戒，就是说追求心里面的警戒就麻烦。是一般人念佛还没念几声就穿心，有人功夫好的人的话，还没念几声符号就有警戒，知道吗？功夫不好的人念佛他就会烦躁了，他也有警戒，就是烦躁的警戒，知道吗？这个痛苦的境界方案。那么说念得好的人呢，就会出现清净的境界念得好的人清净的境界。但是所以这些境界告诉你都不可以执着，因为符号才是圆满的，境界这是附带，是你心里的反应。符号彻底的超越我们的心，超越我们的念头，超越我们的这个意识妄想。所以符号它是延迟到断的，就是你在感受它，它是言之道断的，它是没有文字来表来把它的这个境界的表达出来，所以叫不可思议呢，名号不可思议，彻底就超越我们的见。你就随便写一阵南无阿弥陀贴在外面都不可思议啊，它超越了我们的意识，超越我们的言辞。所以这个符号我们看的是我们的意识啊，这符号挂在这个地方南无阿弥陀佛，你怎么想都可以，这个字好看还不好看，这个字是黄色的，这个字是白色的，那你怎么想都可以，但它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在想它可，那是我们的可思议心，这个名号就是不可思议，虚在这里，谁想谁就可思议，它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吗？所以要认识到符号的本身就是不可思议。那我们说你为什么对符号不直接升起不可思议的心呢？是不是心性越大的话，就是随便写一个南无阿弥陀佛你都欢喜甚悦。如果心性不大的人，他就要搞一个金子造一个阿弥陀佛他才高兴很多人在家里面把那个阿弥陀佛名号，然后把金子包着，然后把种种供养，这样你才找到感觉。如果在路边一个石头上面写一个南无阿弥陀佛，他就没感觉。为什么呢？他不是对阿弥陀佛，他对他自己这个也是好看，这个他对那个好看感兴趣，他不是对符号感兴趣，却不知道符号是不可思议。所以大家在路边随便写一个南无阿弥陀佛，你就应该升起无上的信心和欢喜，应该去顶礼磕头顶礼，应该升起这样的信心。他说升起无上的这种信心出来那就恭喜你，你的信心到了，知道，这就是信心。有了这种信心，那么说愿就在信心之中啊，心性越大，愿力持得越坚固啊！这持就是愿嘛，执而不舍嘛，持而相续嘛，执就不会再犯去对这个符号无上的信心，我不再 怀疑了，不再舍弃了这个信心。然后此相续，这种符号在我心中常常相续，任何一个地方，房间里面、路边，在身上可以都挂阿弥陀佛，很多人都挂了，身上挂一个南无阿弥陀佛，这个真是不可思议法，挂在这个地方，替你看嘛，是不是？那么说你有什么怀疑呢？那还去切实什么东西呢？剩下什么人都无所谓了，就南无阿弥陀真持一切法吗？我们的心性，我们的这个心性呢，已经力量已经很弱了，对这个阿弥陀佛升起无上信心的这个体都就没有，何况对大千世界升起信心呢？所以我们对这个整个世界升起信心，那是很难做得到的，知道吧？也就是说对这个有信心，对这个不一定有信心，但是对南无阿弥陀佛这层名号的信心，那是独立在一个符号上面下功夫，你的信心到达了以后的话，你就会找到感觉，一旦你找到感觉，再去生别的信心的话，也很快就会这样。就比例来讲，有人讲我，他说强夫师，他说你的慈悲是假的，我说怎么是假的？因为你没有生个孩子，不知道怎么照顾孩子的感觉，因为只有你照顾过孩子才知道什么叫慈悲。我来想一想，哎呀，我是没有带过孩子，我不知道对孩子怎么感觉。后来我就想，我对我父亲什么感觉？后来我父亲生病了，然后到处找药，那一粒治癌症的药，一粒像红火轮的一粒，200块一粒，我毫无顾虑的，没有任何贪心的这种心态，我就把那个买下来了，一买就买个十几粒，1000多块钱，哎，毫无就是一点这个心痛的这个感觉都没有。哎，我感觉这个心很真，就是啊，原来我找到这个心了。后来我就对尊生，我是不是有这个心呢？是不是尊生？我就想，哎呀，地狱造恶业会不会堕地狱啊？那地狱烧很苦啊。那说这种苦，我能不能像对我父亲那样照顾尊生呢？我就这样想，这种感觉，因为我找到感觉才行呢。我不找到感觉，就没办法感觉。大家知道吗？对这种符号，对着一个上面，你找到了感觉以后，再这一种感觉来对待尊生就很好办了。对法界呢，对虚空呢。哎呀，对佛号这种恭敬心生出来，然后这个虚空也是阿弥陀佛，这生命也是阿弥陀佛，法界都是阿弥陀佛，境界都是阿弥陀佛，自然的一种恭敬心，跟阿弥陀一样的恭敬心，你自然而然的会生得出来。当然这个都是无关紧要了，在此世界能够有这份信心也不错了。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说如果在此世界能获得，你看未成佛道间呢，安和无准，你就是说你能够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可以得到阿弥陀佛前赐过来的一些力量啊，在此世界可以行大悲。什么叫走私呢？走私就是提前受用，知道吗？提前他受用了佛陀的功德，所以他称为叫佛的化身，知道吗？如果你能够感受到佛陀在你身上无我的这种大悲心，无我的这种信心出来，说实话，你跟佛陀的化身没什么错别，一点都不冤枉，你就是如来的化身，知道？你有一秒钟跟佛相应，你就是一秒钟的化身；你有一天的相应，你就有一天的化身，知道？你有一生中这样的相应，那你就是一生中化身，就像我们持五戒一样。如果你持满分戒，叫做优婆塞优婆夷；如果四分戒，就少分优婆塞优婆夷，不能称为满分，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这个我们要讲这个念佛讲开示，我们只能说谈一下我们学佛的体会。那么说我们走师门，佛陀讲的是经，走师门讲的是论，我们讲的就是体会而已啊。就是说我们要写东西啊，只能写个一些体会啊，不能够写。有一些法师自己没有证悟，然后呢写一点什么论什么论，如果写论的话这个就是要跟佛界完全吻合，知道吗？人说三藏十二部啊，就是说三藏就经律论啊，论就走师门编写出来。那么说我们写的东西是绝对不可以放到大藏经里面去的，因为大藏经都是论，都是走师门写。我们这一块谈论一下，把走师的论表述让大家体会这个走师门。这个论，我们谈一下体会，我们只能谈谈理会，所以我们学习它， 所以呢，这个无尽一论是印光大师说这个提倡的，以前是三经一论，后来叫无尽一论。他说这个无尽一论呢，净土法门。所以我们要知道净土法门是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出世之本怀。有人说净土法门是末世时代这个基的话，我还是有一点这个怀疑的。因为佛陀这个善道大师讲过，释迦牟尼佛出世本怀，为说弥陀本愿海，就是释迦牟尼佛出世就是要说阿弥陀佛来到人间。在经典上面也讲过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尊者，他阿弥陀佛其一人也，我生是也，明念于人无名大音大业暗故，成彼暗阳无为界，日此无名世界。就是说他从那个世界到世界，就是要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说在那个楞严经里面也讲到，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身、报身、化身，乃至于过头庄严种种众生，那说这一切皆从无量寿中出，都是无量寿里面出来。华严经无上位法身大士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说证明净土法门是释迦牟尼佛的究竟之所，不管是菩萨也好圣人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我感觉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吗？我感觉释迦牟尼佛，所以我在看经典，到处每部经典什么药师佛啊，这个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这些菩萨都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为什么？所以呢，这不是一个说就光凡夫，我们末法时代这样，正法时代也有很多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看释迦牟尼佛讲阿弥陀经的时候，那么多大阿罗汉坐立而去，都是欢喜心受坐立而出。无量寿经里面那么多人正悉陀含、悉陀含、阿罗汉、四十一菩萨、瑜伽男子成等正觉，都是闻无量寿经而获得的，是吧？那么说真的，在无量寿经里面那么多，有十三个国头，讲了十三个国头里面多少亿多少亿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些西方极乐世界那一个地方是不可思议的，是最究竟最圆满，完全合于我们那个合于我们的这个自信的这个本体。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绝对不是说末法时代尊者，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的父亲释迦牟尼佛辅观呢，他的父亲就是念佛往生的，是吧？都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那么说西方极乐世界有很多的弥勒菩萨，是不是也在那带来些弥勒菩萨？那么说都是从弥勒菩萨来出来，四方三世佛都从佛那个地方出来。就是说我们昨天不是讲吗，就是说佛不是古佛再来，哪一信此法门呢？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凡夫，就是十法界，就是六道的，不足以难以信此法门。就是说，如果无数位法身大士不信自己是凡夫，都很难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知道吗？十方诸佛无不曾持法门出，一切法门无不持法门归，叫万善腾归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净土法门，那是一个非常彻底的一个法门，知道吗？所以要舍出自己所有的小见把你这个司法界的小见舍掉，然后归于净土。净土彻底的超越善恶好坏分别思义这种种法我们修的一切法都在思义里面，知道吗？所以以我们先前了解一点般若智慧，了解了这个体性，就为自己我前天看到信息上面讲般若的时候讲了讲，后来我就发了一个信息皆对无缘，皆对无缘欣喜皆是万象。就是说在绝对的题上是没有言辞的，有了言辞都是万象，知道吗？人讲般若智慧开口即错，知道吗？所以人开口都在万象之中，在谈般若，在识里面谈般若，那就跟小品史有什么错别是吧？台湾的小品史是什么区别？小品史就是把般若拿在言辞上面宣谈，是吧？那么说现在的小品史，我们在不断的很多人在批判小品史，现在中国多少个小品史？ 到处都有，我看全是小品史。怎样一天到晚说小品史不好，其实自己都在小品史呢，都在搞小品史。小品史就是口上谈菠萝啊，谈菠萝，把菠萝拿在他自己的那个话头上面说，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净土法门他不会有这种过失啊，最为稳当啊，成佛最为稳当啊。所以呢，这个无量寿经，这个往生论是谁写的呢？是无量寿经啊，什么名字念一遍啊？无量寿经又又婆提舍啊，愿生己，这个就是印度的一位论师啊，这叫婆寿盘陀菩萨座，就是世亲呢啊。世亲，那说他为什么要取这个机子呢？到中国，在印度的时候被菩提柳枝所翻译，但是他是印度人啊，他写的是肯定是印度文了。那么说菩提柳枝，菩提柳枝就是百位的时候一位走师，那么说他也是一个翻译经典的人，跟耽摩大师几乎是在同时啊。那么说在梁武帝的时候，耽摩大师，那么他百位。那么说他还翻译了无量寿经，还翻译了这个往生论啊，他翻译了很多的这些你像那个这个以后再说。那么说后来这个有一个叫谭鸾大师啊，把这个往生论再注了一下。那么说往生论他是按照句子，然后呢用长文把句子又解释一遍。这个机制呢，主要是把无量寿经里面这个正报正庄严、一庄严、主庄严，就是无量寿经里面主要这几个庄严，用机制写下来，然后法作为他的这个法院呢愿生作愿，他用五个门吗？五门吗？这个五门在哪里？就是礼拜门、赞叹门、作愿门、观察门、回向门。所谓礼拜门就是归心归心净土啊，归心无量寿经了；赞叹门就一心念佛了；作愿门就愿生西方了；那观察门就观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庄严、正庄严、主庄严了，是吧？那么说一庄严就相当于七世界了啊。这个尊身这个主庄严这个正庄严，就好比有情尊身呢，极乐世界的有情尊身呢，叫做情世界呢，极乐世界的气世界、情世界呢，还极乐世界的举功德，就是讲阿弥陀佛发愿啊，然后说观察，通过观察升起无上的信心。也就是说这个里面呢，他这位大师为什么要做这个愿？其实我想他就是教给我们一个修行的方法。如果讲无量寿经文解是果位善的法，所以他谈念佛的话，这是告诉我们十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完成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说这十念是不是很愿意升起信心呢？净土法门就很难升起信心了，必须要通过一些观察，观察了以后呢经过作礼拜经过礼拜，然后作愿这个赞叹赞叹作愿，然后观察对阿弥陀佛升起信心，然后把这种心，把这种四种心呢，最后的一心，然后又回向，又在娑婆世界到处这个回向，把这个功德回向，回向就是出门呢，人家这上面说第一门叫做礼拜，礼拜叫进门啊。那么说这个赞叹呢，叫做大会众门啊。那么说这个作愿发愿的时候叫宅门啊。那么说第四呢日门日第四门叫悟门，悟门就日门，叫观察门，就观察西方极乐世界叫日门。日门到后面呢叫做呢无门远离游戏门。在这个五门里面第五门呢就是出门， 出门就是大悲之门，大悲之门就是回头，回头都离有远离尊山，就是大悲之门。那说这种这是一个修行的一个你可以从这上面可以观察到，这是教给我们一个修行的方法，就是学净土法门，按照这五门来修行，知道吗？所以呢，这五门修行，那么说我们通过这个五门的修行的方法可以得到阿育，他后面讲对阿育陀罗非常释怀的，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是为阿育陀罗三藐，就是自利利他，我得圆满这个门，知道吗？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往生论还是有必要的，跟大家互相来学习一下啊。所以学习对这个往生论，一般学习这个，因为他写的这个往生论呢，这个比较文言文，后来这个叫谭鸾这位法师给他翻译了啊。反义他就注就注一个注，他谭鸾他有三个人嘛，一个是这个思亲所造留之所依谭鸾所聚后来人有给他这个讲解，都是按照这三个这两位菩萨来讲解经名指无量寿经，大家知道无量寿无量寿，其实无量寿它代表着无量光，也无量大悲所以无量智慧，无量福德，无量慈悲无量大愿这个都叫无量，佛陀有无量，你看大悲无量就是智慧无量，大悲无量，这个这个愿力无量功德无量，这些很多的无量在一起才叫无量。无量这两个字，按照我来讲的话，无量就是不可思议而无量这个字是它不是一个量，是为什么叫量呢？司法界都叫量，而佛才叫无量。量比例来讲吧，这个我这个释迦牟尼佛活80岁那么说有人活84000岁都叫量，量是数量的得力。很多人到西方极乐世界，认为极乐世界寿命无量，此世界寿命很短，所以呢，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好修行，因为在此世界不好修行，寿命很短的。就这种思维，就是有这种呢，这种思维的话是有问题的，因为阿弥陀佛的无量寿的话，如果这样的，如果你那样的思维，就变成说我要把这个此世界跟彼世界对立起来了。所以呢，就变成一个幻有的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指着天上画了一个月饼，说那个地方有个西方极乐世界，那跟般若智慧是很难相应的很难相应，就变成一个虚渺的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无量是指无量寿是代表法身的，无量光是代表报身的，光明无量，大悲无量，寿命无量，寿命无量在功德在大悲无量。昨天晚上我讲了，阿弥陀佛一定是涅槃身，他的涅槃身正在我生命之中，不可能离开了我们的佛心吧？那我的佛性无量，他的这个无量寿也就无量，他跟我非常吻合他不可能离开我们的佛心了，是吧？那么说，他那个佛性无量，我们的妄想他几乎是虚妄的。它不可能有寿命存在，所以我们每秒钟都在无量寿中，这个叫做无量。所以呢，你了解无量寿的时候，就是无我之意，就是没有我，你知道，这个叫做无量。如果你认为有一个极乐世界无量，说出就变成对立妄想思维，就是说有个我到那个生，有生就有灭，所以呢，就往生往生，那是无生， 与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生这种非常坚固的这种念头的话，就变成叫失意法了，变成失意法到西方极乐世界仍然在遍地遗尘，不能见佛，知道？所以呢，无量寿一定是法身啊，法身里面就具足光，比如说无量寿无量光，一寿显光，一光是寿，就是说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寿是看不见的，没有人的寿命能看得见，但是只有一相才能看得见。这个人在那个地方，他后度大岁数必须要肉体在，这是光，知道吧？这就是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在就证明他寿命在。如果那个空间都没有了，怎么会有寿命呢？所以呢，一寿显光，就是一寿显光，一光啊，一光啊，这个是就是开示是寿。因为光，我们知道光在就有寿在，寿光在寿中，光在寿，寿在光中，光寿一体，就是叫无量光无量寿。有寿就看，为什么叫无量寿经不叫无量光经呢？啊，不叫无量光明的光，不叫无量光经，叫无量寿经呢？因为寿是更，它是体，是法界之体，知道吗？所有的法界都在无量寿中，这个叫无量。而你认为有一个无量寿，你就麻烦了，知道吗？你现在大家都在无量寿中，无量寿出现无量光，无量光出现无量境界，无量寿才有我，无量光才有世界，无量大悲才有境界，这叫无量寿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同在一个无量寿中，所以呢，无量寿叫自利，无量光叫利他。无量光就是那个偶遇大师讲的嘛，无量寿法身自利嘛，无量光报身是利他嘛，利他。因为大悲是常常利他的，紧紧记住，所有的功德都在利他中成就，大悲心中成就，不可能离开众生。所以你应该知道，阿弥陀佛的大悲心要离开众生就不叫大悲了。你永远记住，大悲心，菩萨大悲心是不离众生的，刹那每秒钟都不能离开众生，离开一秒钟都不叫大悲。因为佛陀越是圆满了，越是跟众生连在一起的。我们大悲心是跟众生断绝的，知道吗？比方说我有慈悲，我可能的慈悲是假的，因为我的慈悲是意识妄想慈悲，知道吧？所以我慈悲一定是假的，只有佛陀的慈悲是真实的。那你想一想，如果大悲是真实圆满的话，跟众生不能脱离，那么说我们众生，我们正好是众生，那阿弥陀佛的大悲跟我们有没有脱离呢？如果没有脱离的话，那就在我们当下；如果脱离了，那个大悲就是假的，知道吗？那就说那个大悲你跟我们现在刹那念头又脱离了，那极乐世界就是假的，是不是？因为大悲是不离众生的嘛。大悲怎么呢？六道怎么会离开众生呢？离开众生怎么会有六道呢？那不就变成名言？人家名言，名言是在中观里的名言都是假啊，是不是啊？相和名言都是虚假，都不真实啊。极乐世界怎么会有名言之谈呢？知道吧？所以极乐世界不是名言就是实相呢。所以极乐世界无量寿和无量光，因为无量寿是自利，我们有寿命，我们的寿命的本身是没有烦恼和痛苦的。寿命叫性德，本性的性叫性德，是以每个众生具足的，每个众生都有，知道吗？它含在我们现在，我们刹那每秒钟都在无量寿中，这个无量寿。所以呢，你每秒钟和菩萨的每秒钟和法界所有的众生的每秒钟都在无量寿中，所以佛陀常常接引众生，没有一秒钟不在接引众生，不是等我们念才来接引我们，他一直在接引我们。也就是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讲了，于就是说，于佛念子，于子于念佛。念魔，魔亲是念子的，就是说，魔亲念子，子念父魔，于魔念子，就是说，魔亲是念孩子的，是刹那刹那每秒钟都念，不可能中间有断绝的。只有孩子念不念父魔，那是孩子的事情；我们念不念父魔，那是我们的事情；佛亲念不念我，那是佛的事情。佛陀怎么会有刹那每秒钟不念我们呢？你想一想，所以佛陀的无量寿是时时刻刻在接引众生，所以你走在大地上就应该感受到他在接引，这个叫无量寿。而无量寿里有无量光，我们什么东西在无量寿在接引我们，我们并看不到， 无量光在照顾我们，无量光在关心我们，他是光，光就代表他的德，知道吗？他德在满足于众生的念头，所以这个德在意念，这个德是干什么呢？这个德是在护念众生的，这叫呢安众生，安众生的，知道吗？所以每个众生不管到哪个地方，他会都让你安居。这个安并不是说那种喜悦的安，安就是你有地方住，你到天堂到地狱都有地方住，但那个地方都是功德巍巍，烦恼不烦恼，欢喜不欢喜，都是你的事情。所以安住的地方并不烦恼也不痛苦，地狱活在烧，痛苦是你。我问你，地狱底下活在烧你的时候，活在烧你的时候你在痛苦，那你问活痛不痛苦呢？你到天堂你觉得很快乐，你问问那天堂快不快乐呢？你现在觉得大地上面你不安，那你问大地安不安呢？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安住你的，快不快乐那是你的烦恼分别或执着，跟这个法界有什么关系，知道吗？所以底下火，如果你在地狱在火在烧的时候，假设你闭着眼睛一静心就出来了，知道吗？如果你在烦恼的时候，就是你病苦的时候，越动越痛，看到没有？一个人病了，身体病了，不停地翻滚，越翻滚有个过去有个居士，他这个老是不安，我说你静一下，静一下，哎，他静静下，哎，就睡着了。就是说他是翻滚翻滚，他一直翻，动一下就动一下，我说你老是动干嘛？你就不能静下来吗？哎，静下来就睡着了。为什么？因为人静下来就不痛了。在地狱底下也是一样的，地狱底下活在烧的时候，他不停地动，不停地动，他越动越痛，越动越痛，他不知道临下神就出来了，他不知道，知道吗？那个时候谁就叫告诉他，在此世界我来告诉你，你念佛就可以出来。但是在地狱底下谁去告诉你？我是不敢去的，就阿拉汉也是不敢去的。那菩萨有没有要还有远呢？是不是？那么说那个地方本来就是极乐世界，可是呢你就不知道啊，自己烧自己，痛苦是你的执着，是你的烦恼，知道吗？实在是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地狱天堂都是你的心啊，知道吗？所以大家了解无量寿经讲的是一个什么东西。所以做为什么讲释放诸佛释放菩萨所依止的地方，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啊，原来无量寿肯定是讲我本来的东西，知道吧？所以呢，原来这无量寿是我在司法界中随时可以得解脱的东西，知道吗？到地狱底下一念无量寿就走了，知道吗？无量寿时时刻刻的见，因为无量光，你紧紧记住，无量光一定是利他的，因为法身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功德就是为了利他。功德是从哪里生？功德是从大愿生，愿力是以大悲心为主的，没有大悲，就是说一切菩萨都以大悲为根本，知道吗？不管哪一个菩萨是以大悲为体，然后在大悲心上面发一些愿，而大悲心感到就是救度众生，知道吗？所以呢，无上位法身大师都以大悲为体，所以呢，毗卢遮那佛以大悲心说无上位法身大师，那我说这无上位都以大悲为体，大悲是什么？就利益众生。所以呢，菩萨不像我们都是有贪嗔痴的，要说我们做佛事啊，都是有贪嗔痴的，或者说让你多写个牌位呀，或者说这个打个斋呀，哎呀你好有善根呢，意思说我赚了钱嘛，都有贪嗔痴，佛菩萨没有这些东西的，告诉你。所以我们在这个做佛事，做个寺庙啊，做寺庙都是掺杂，叫杂善。什么叫杂善呢？虽然是做好事，同时还做坏了事，就是说这里面都是有一些利益，都有利益之分。然后建寺庙，你要多出点功德，我就开心，是吧？你要是不出功德，一分钱一毛不花，人就是这样的，知道吗？他有对我好，我就开心；对我不好，我就不开心。没办法，是故业所产生，我也有这个心，知道吗？所以你对我不要生信心，然后对佛生信心，对我会害你的，我会骗你的钱，是吧？那你信佛就不会骗你了，多好，还是信佛可靠。也就是说光阿弥陀光在利益众生，他是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光中，因为光利益众生大悲心嘛。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嘛。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北方世界，它都有差别之相。为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它的光明无量干什么呢？光明就照顾十方众生嘛，照顾十方。我现在要回忆啊，十方众生，我是十方众生之一啊，他功德肯定在我身上反映出来啊。 那我们就要思维阿弥陀无量光一定是给我们相应的大悲心给我们相应那光我怎么体会它的光呢就是你先前的境界嘛今天说得到的东西嘛你自己过你小愿嘛别愿嘛有贵愿有别愿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还有在此世界要消灾免难的愿阿弥陀佛 能不能满足你呢这样可以满足你就像一个就是哎呀我的爸爸死了啊、我要超度 那你就写个牌位吧啊、天天复起就可以满你的愿望你说佛陀能不能圆满愿你要不要我们去给你做一趟佛事啊做个几个小时其实你不需要念阿弥陀佛就足以超度他所以呢你们父母去世了亲人去世了给他念阿弥陀佛足矣不需要拿多少钱拿多少钱去做佛事不需要的拿钱你们拿钱到庙里去觉得那个庙是正法我拿一千一百万都可以拿如果你要是觉得那个庙不是正法的话那钱就不要拿了你丢到水里都可以为什么呢没有意义啊这个钱丢到水里面去那个过去的盘踞师他回来的做宰相回来以后把钱他那个黄金走到江的镇江就到了水里去啊回来就搞几块小地然后走是吧他说他为什么不去布施呢啊他说你看那个提婆达多诱惑那个太子然后让那个琉璃王啊这个二世四王杀子那个他的妈妈当时把这个额头上的金子拿下来他就扔掉了他没有供养给释迦牟尼佛知道我当时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心里想人家都是拿金子供养佛为什么他不供养佛把他扔掉知道吗因为世界无主恶事不值得我们去牵挂这个世界他看到遍地都是地狱恶鬼畜生他跟人讲他说我看到此世界到处都是地狱恶鬼畜生就给我们视线在此世界没有必要的就做这些事情了没有必要的就是那是糊弄人的知道吗所以在我就感觉到大家多了一心的信阿弥陀佛多好啊没有必要的去搞这些东西所以大家啊、这个要了解阿弥陀佛的大悲时时刻刻都在我们境界里面如果你在生活中你的境界里面能感受阿弥陀佛感受阿弥陀佛的慈悲心然后念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跟你的慈悲心吻合你在世界上 看到了阿弥陀佛功德然后功德念南无阿弥陀佛功德跟阿弥陀佛相应你感受到阿弥陀佛时时刻刻就在戒引你在这个阿弥陀佛戒引下你念阿弥陀佛就阿弥陀佛无量寿戒相应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就称了南无阿弥陀佛这样的念佛就有味道这个叫做无量寿的意思这也是一部无量寿经所以呢引了这位大德为什么这位菩萨他已经就是地位上的菩萨了啊那么说他学这个机子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他知道阿弥陀佛的本意知道吗所以这个啊、无量寿啊、优婆啊、优婆提舍就是经的意思啊就是经典的意思愿生就是他自己啊，发愿愿生极，我们都可以发愿呢、啊。你随便的讲一句都可以，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这也叫愿生极，是吧？我愿意去吗？是不是？这是佛菩萨这些祖师们给我们示现啊，让我们有机会啊更深刻的了解这个意思。我们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愿生西方极乐，要每个字每个字落在心里面，就会找到感觉。如果呢，愿生西方就是唱一遍没有用，你唱一遍，因为那个唱一遍和那个心比较很真诚的这种清净一心力，愿生其实就是一心呐、啊，一心呐、啊，一心能才达到愿生呢、啊。我没有一心，怎么会有愿生呢？你想一想，你没有崇拜于阿弥陀佛，没有恭敬于阿弥陀佛，没有真诚于阿弥陀佛，没有一心于阿弥陀佛，你怎么会愿生于阿弥陀佛？愿生阿弥陀佛像愿生西方净土中唱好唱的很啊，是不是？但是你真的愿生嘛，必须要一心呐、啊，必须要恭敬虔诚，真正的得阿弥陀佛。今天修修这个法门，明天能修修那个法门，你怎么能达到一心呢？你怎么能达到一心呢？你达不到一心，怎么能达到真心呢？你达不到真心，你怎么会愿生呢？那你的愿生就是熏口溜了， 胸口愿生呢？胸口愿生是一贴呢，在你身上是什么感觉呢？贴感觉就是无所谓嘛，是不是？给我感觉就是，我怎么感觉你不真诚呢？就是给你感觉就是不真诚，就不是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在你身上感觉不出来。就是说，你要给人的感觉啊，在外面去，我认为你感觉你有一个很深的想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呢、啊。真诚的话，在外面去给人家感觉的是很虔诚的，或者念佛也好，或者愿生也好，是字字都会落到心里面去，知道吗？所以培养念佛啊，字字落心，每个字都要落到心上面去，达到一种真心，达到一种那一心，达到一种真诚，知道吗？不要这个呢，念念这个，念念那个，念念这个，念念那个。你想无量寿就是金刚经啊，无量光就是华严经啊，无量大悲就是观音菩萨波罗蜜品。那么说，啊，这就是大悲经了。那说无量寿吗？法身吗？不是金刚经吗？是吧？无处不是吗？是不是？无量光就是功德吗？华严经吗？是不是？变法界层层层层，尽虚空变法，十方诸佛十方菩萨，华严经被你读完了。那无量大悲，大悲心就在陀字上面吗？阿弥陀佛，无主不看大悲心了，到处都是佛陀的大悲心，任何人的境界都是佛陀大悲心，那你的大悲心不无处不在吗？不管是佛陀悲心，佛陀悲心因我心吗？佛陀功德因我心吗？无量寿因我心吗？你觉得无量寿的因我的心，不就是金刚经吗？金刚心了、啊、知道吗？那么说，如果你要是无量光因我心的话，不是金刚身吗？是吧？如果你大悲因了你心了，不是就金刚心、金刚念了吗？金刚大悲了吗？所以呢，此心应我心，知道吗？鱼应水，知道吧？阿弥陀佛就好比是天上的月亮，然后说你就好比是水，水里面印出个月亮。所以呢，你把佛陀的金刚心、金刚身、金刚念全部运到你心里面，变成金刚，就变成是你的心了。但是我是五的了，佛陀应我心，所以水有水就有月呀、啊。必然我就是生佛子啊，是不是？我就是阿弥陀佛的孩子啊。所以呢，受佛法化，此身是佛身，此口是佛口，此意是佛意，此心是佛心。那么说此心那就是佛的孩子了，这个时候你才能称为自己是佛的孩子啊，不然的话你都没有资格讲了，是不是？如果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认识，你念阿弥陀佛就比较真切。你还有哪部经典没有念呢？所以人家问你研不研究金刚经呢？我念了，是吧？人家研不研华严经呢？我念了，是不是？念不念这个这个大悲经呢？我也念了。不能，我烧不烧香呢？我烧啊，不能跟人家我金刚经也不念了，华严经我就念无量寿经了，人家就会诽谤你，知道吗？因为无量寿一切义解呀。是吧？无量义解经啊，就是这是义解经啊。你看《法华经》的前面讲了一部，就叫《无量义经》呢。如果把《无量义经》搞的人就知道，无量寿就是《无量义经》呢。如果把这个道理搞通了，哪部经典不解？是不是？所以呢，这经一定会解一些经典，知道不是实现通达，就比你呢，那研《无量寿经》干什么？研《无量寿经》还不是叫我明了一些事情吗？是不是？我已经通达了，相应了就足矣。没有必要的非要把那个经典拉过来啊，非要把三藏说不读完，我已经在无量寿经把它解开就可以了。既然解开，跟那个诸经相应就可以了，不是说每部经典都要去念一念啊。现在很多的大德走私啊，不是很多的现在的大德啊，现在大德搞学问的法师，动不动说这个你研无量别的经典不研究了，是破灭佛法。灭佛法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人家一解千解，何必要去解？那么说非要解这部经典，要不读那一部经典就受人家诽谤，知道？我要不读一下金刚经呢，人家就说你不读金刚经是偏激啊，要不读华严经就是独宰，或者说你不读华严经不读诸经典的话，你就是断灭佛法的，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人家有这个智慧，人家通达了，居经通达了，你一讲人家都知道啊，是不是？人家通达居经啊，是不是？所以呢，通过这样的讲解了解了，理解了，所以为了避免被人家说你诽谤你，你就说我一切经典都读，我所有经典我都读，不能讲我这部经典不读那部经典，人家那些搞学问的人就不停地诽谤你，就像净坤长老一样，好多人诽谤他。其实净坤长老我非常同情他， 就是说他确实是对经典是通达的，非常通达的，没有必要的资格去诽谤他。我觉得因为我所有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很多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所以愿生啊，愿生，所以我们这个愿生集，大家这个都要发愿啊，自心心愿，欲生我国，乃至思念啊，这个叫愿啊。时间到了吗？啊，慢慢讲吧，阿弥陀佛。